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百栋住宅楼的居民都拿到了真相资料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7日。我所住的地区是一个乡村的大镇，有数百栋住宅楼，当武汉疫情发生后，我们镇也封了，出入困难，这给大法弟子们救度众生造成极大的干扰与破坏。我们几个同修迅速交流，要救度更多的众生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路口封得很严，小区和小区之间也封得很严，路上行人稀少，面对面讲真相有一定的难度，就靠面对面讲真相能救多少人呢？现在就是要赶紧救人抢人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决定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。过年期间家里人在团聚，这样大面积的做，了解真相的人会更多，救人就多。我们决定分成两个组，把区域分成两大片，有两组各负责一片，避免发重。能上楼发真相资料的同修绝大多数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同修。我们这儿是大镇，人口很多，还有一部分住平房的。经过了解还好，除了个别几个单元门打不开，绝大部分都是开着的，便于我们挨家挨户发。当前明慧网关于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每天都有，每天跟着明慧网及时下载。资料组的同修做得非常用心，为每份真相资料都附上真相短语小卡片和二维码扫描破网软件。二维码扫码软件不断更新，同时提醒大家，扫描破网软件用浏览器自带的扫码软件好用，用微信扫码效果不佳。此外，资料组同修也精心制作了明慧网及时发表的真相不干胶，醒目漂亮。就这样，我们经过20天左右，将百栋楼房和部分平房几乎都发了一遍。在这次整体配合中，我的内心受到震撼，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我来说冲击很大，开始的那几天甚至都吃不下去饭，刚开始出去讲真相有点幸灾乐祸的心，心想你平时不愿意听真相，这下灾祸来了吧，看你们怎么办。有一天走在街上，看到满街空荡荡的，心里顿时感到很悲凉，想到武汉众生遭此大难，而且疫情还在蔓延，我的眼泪无法止住。回到家我就想，我一定要走出去和当地同修交流，别被表象带动，让我们形成整体，尽快恢复学法小组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将计就计，多救人。第一部分，回家过年的儿子提前走了。儿子一家三口人回来过年，武汉疫情开始，他看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有些担心，就说，妈，现在疫情严重，你还出去呀？我说，我能不出去吗？这20多年我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正念》中说，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现在我更得出去做了， 我又接着说，你不要怕，你们都散退了，也速僵了，你们都归正神管，这场劫难没你们事儿。如果担心的话，你们就提前回家吧。儿子说，那也行。他们三口就提前回自己家了。其实我也非常理解他们，这么大的劫难突然压下来，是会让人非常恐慌。但这是旧势力干的，不让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妄图干扰阻碍我们救众生。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堂堂正正地面对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环境就会改变，家人就会支持我们。第二部分，可贵的同修。我和一名同修配合到楼上发真相资料，同修背了100份30多页的真相期刊，挺沉的，一直背着从一楼到六楼，一连做了10个单元。我看到挂在每家每户门上的真相资料发着七彩光芒。同修下来，我俩见面时他说，我通身流汗，我的腿咋这么哆嗦呢？我说，我刚上2个单元就喘得不行了，腿都直打飘，感觉好像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。于是我俩向内找，这里还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，这种表现就是心不稳，有些紧张，瞅着六楼就觉得自己上不去了。我俩调整心态，背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经过几天的时间，我就一气呵成能走6个单元了。但是还有没破除的人的观念，就是累，说明我距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过程中我们还要预先到楼区走一遍，熟悉一下楼区的环境，每个楼有几个单元，有没有打不开门的，老楼区还有自己家的门上没有把手的，没把手的就用窄胶带把真相资料粘在门上，所用的胶带是那种不会弄脏门的那种，以免给人家带来麻烦。这样做心里踏实，晚上去做的时候就很顺利。发了几天后，我突然又感到身心疲惫无力，好像到极限了，一想到爬楼我就打怵，心里和师父说，请您再派2个人来吧。转念一想，这也不对呀，跟师父讲条件呐，马上又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行，我一定能行。有个男同修2年没学法练功了，几次找他出来学法，他就是不出来。这次是他家人和我配合上楼发真相资料。有一天发完资料后，就和那位男同修说，你也去参加吧。他说他都2年没学法了，能去吗？同修说，我看你能去，我和姐做不过来了。他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还是出来了。第一天发完资料回家就说累得够呛，可第二天就一步迈2个台阶，说身体很轻松，接着就想学法了，请了一本转法轮，每天都坚持学法。这是师父的慈悲，利用这次机会让他走回大法中来。过程中师父帮他清理了败物，使他清醒了。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这次整体配合救人的项目中，突破自己的怕心和丈夫的阻碍，在双重压力下选择走出去。因为有怕心，他自己不敢单独在单元里爬楼梯送真相资料，所以和另外一个同修一起做。一座楼做完下来后，同修摸摸他的手，他的手还在哆嗦呢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坚持每天都出去做，在做中去掉怕心。这就是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，也是大法弟子的伟大。还有一位老年同修，今年77岁，爬了几个单元楼后回家累得腿疼，上床都费劲儿了，但他还是坚持做。他说，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只要是能救人就行，不被假象干扰。一位同修的丈夫在政府上班，回家说，有人举报你们了， 说现在到处都是法轮功资料，领导说抓住就把你们送县里去。听到消息后，我就问自己，是赶紧停下来回家发正念呢，还是继续做下去？瞬间回答，他们说了不算，师父说了算，我是在救人，任何生命不配干扰。当时我真的不为那种说法所动，几天后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还有一次，我们三人一起去楼区发真相资料，其中有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位男同修。上楼前约定，男同修从第一个单元往后发，女同修从最后一个单元往前发，双方在中间见面。当女同修发完两个单元后，并没有看到男同修，然后就去那几个单元找他，没有找到。就在这时，忽然看到一位男士在那个男同修发资料的楼道里打电话，声音蛮大的，大概意思是让电话那边快来人，现在就来，开车来。女同修听到后反出一点负面思维，心想，是不是男同修被举报了？又想，肃江时我俩都被迫害，当时他父亲大发雷霆，骂我，撵我出去，不要我了。今天又想，这念头不对，发正念不承认他，这都是假象。就智慧的先把真相资料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，找到我俩一同去找那位男同修，几个单元全找遍，也没发现男同修。后来得知男同修是到另一栋楼发去了，那个电话与我们可能根本没关系，或许是来考验我们的。师父在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经文中说，虽然很难，可是你们从实践中走过来了，有没做好的，现在还没结束，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。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经文中还说，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，祝你们会有所悟，会有所成。谢谢师父加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疫情来袭，天目所见另外空间景象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武汉肺炎疫情突袭，停工封城一系列突发情况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感悟。我因为涉及办学房租、人员等开支消耗，心里在想，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？是不是最后阶段开始了？面对这些现实问题，我应该如何处理？我之前在修炼上没做好，还有时间做吗？我没救的人怎么办？第二天早上3:50开始练功，师父让我天目看到了可怕的一幕。地球就像弹丸之地，比地球体积大千百倍的一团巨大的黑灰色物质已经接近地球，就像暴风雨的前奏一样，零零散散地接触到地球，并逐步接近。我细看这团灰色物质里是什么东西，看到了异神、沙尘暴、火灾、地震、海啸、山洪、电闪雷鸣等等各种负责惩罚的神，带着巨大的力量，不知是不是业力，接近地球。当时我就明白了，对于这庞大的物质而言，地球将被全部包裹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幸免。在此之前，我以为疫情一走一过，不在武汉的人没有太大危险，这场灾难就过去了。现在看来，那个想法太幼稚了，完全不是实际情况。异神只是那巨大黑灰色物质中一个比重很小的神，那种沙尘暴过去会把城市埋没，雷电直冲云霄，巨大无比，直接劈在地球上。山洪过来，一个城市就没有了。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恶劣天气根本不是一回事，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灾难一样。我看到地球被全部包裹席卷，在这一切的外围是金光万丈，
等待地球被全部承受，席卷过后，一切美好将来到地球，也就是剩下的生命进入了新的纪元。看到这里，心里又难过又害怕，想，这么巨大的难，有没有生命可以留下？这时我看到，只有大法弟子飘在这些物质的上面。我打坐看着下面的一切，我有根绳子，穿过这厚厚的灾难物质垂到地球上，绳子的周围是没有这些物质的，绳子上有很多世人在往上爬，爬上来就可以得救。周围有很多大法弟子，修得好的大法弟子救人的是梯子，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才能救人。看到这一切后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大法弟子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救人，我们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。以上为我个人所在层次所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道歉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9号。我于1999年初习得大法，得法之后喜悦得不能言表，总觉得得法怎么这么晚，早点得法就不至于活得那么痛苦了。因刚得法不久就开始迫害了，没有集体学法环境，也不知道遇到问题向内找，所以提高得很慢。近一年我决定一定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，通过大量学法和发正念，感觉到自己真的在法中升华。我在医院工作，是个很强势的人，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，有时明明是自己错了，心里知道错了，也不认错，张不开嘴。我发现这是党文化，一定要去掉这个养成的坏习惯。有一天，我一打开处置室的房门，几个人就同时挤进来了，有一个人一下就走到处置室的清洁区，我一着急就大声地喊，哎，别往前走了。这个人很尴尬地站在那儿，话音一落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声音太大了，很不善，而且他那么大岁数。我就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声音大了，语气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住院也不容易，别生气。他听我这样一说，就说，哎，上医院看病，大夫说啥，敢吱声吗？我说，大姐，你确实走到清洁区，那是不能进的地方，我一着急才大声喊你的，我也不想叫你生闷气才给你道歉的。他就笑了，旁边的几个人都投来敬佩的目光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我觉得这说对不起很容易呀，感觉浑身舒服，谁对谁错能怎么样，说句对不起结个善缘，如果不说他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，觉得我态度不好生闷气，对他身体不好，又结怨缘。有一天，我知道一个患者应该出院，就把他的处置安排在前面。后来我又去叫了两次，他都没来。后来我就忘了，以为所有的处置都完事了，就把一切用品都做了消毒处理，等待下班。快到下班的时候，他和他母亲来了。看到他时，我一下想起来，把他落下了。一想到刚消完毒就急了，脸也撂下来了，气得不行。那个小年轻的不停地说，姨，我错了，忙忘了。他母亲也说，大夫别生气呀，忙忘了，耽误你下班了。我说，不是的，这消毒可麻烦了。母子处置完走了，我才反过来劲儿，这干什么呢？是自己把人家处置落下了，怎么反怪别人呢？越想越是自己的错，挺懊悔的。第二天我一进病房，发现他们没出院，心里很高兴，终于有弥补的机会了。这次我把一切都处置完了，亲自去叫他，他正在吃饭，一看到我就吓得急忙放下手中的饭，说我马上去。我说不急，把饭吃完再去。他挺高兴，等到他吃完饭来做处置的时候，我就对他说，你这孩子挺懂事儿，昨天是我错了，语气不好，你不生气还只给我赔不是。
他说，一，是我忘了，耽误你时间了。我说，咱俩谁也别争谁错了，反正你是个好孩子。就问他在哪儿工作，他告诉我大学毕业去乡下当老师。他又说他想往城里调，得花几十万。我说，你父母供你上大学花很多钱，你再调工作家里负担多重。他说，哎，没办法呀。我说，你努力学习再考啊。我又给他说，你刚毕业应该自己努力工作，不能助长不正之风，好好学习再继续考。他说，姨，我也有个想法，只是没有信心。听你这样一说，我有信心了，我听你的。我说，我再给你说点事儿。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。他听明白之后退出协党团队组织，说，姨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以后一定来看你。我在家里也是说了算，但是我发现我先生表面上是听我的，实际上背着我做的事情都离谱，尤其是玩麻将，自己挣的钱拿不多少回家，还在外面欠债。这些年他给我制造很多磨难，因此我怨恨他，也看不起他。由于我害怕他去玩麻将，只要他回来晚了我就跟他吵。长时间的怨恨和不提高心性，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，找到很多心，最严重的是不向内找，向外看，怨恨所有曾经伤害我的人。找到后，我就长时间发正念，清理空间场的怨恨物质。大半年的时间，我理顺了我所有怨恨的人，他们都没有错，他们在帮我修炼，只是我悟不到，尤其是我的先生。这样，我就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原谅所有伤害我的人，他们都是为法而来，希望他们能在大法中归正。想想我的先生为了我的修炼扮演这样的角色，真的觉得他很苦很可怜。我想我要把住大法来修，绝不让旧势力以考验我为借口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所以我也发正念清理我先生空间场的邪恶干扰因素。一段时间我发现先生变了，不玩麻将也不出去喝酒了。有一天我两人吃饭，我给他卷个干豆腐卷递给他，他说，我自己来，你吃吧。我说，你快吃。接着我对他说，咱俩这样不吵架多好，昨天我还和你发脾气，都是我的错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行吗？我先生急忙点头，嗯，他嘴里有饭。先生吃完就去刷锅，我并没在意。可是等我吃完饭一看，吃惊不小，我家的锅是白色铝合金的，长时间炒菜高温烤都有些刷不出来了，我认为刷不出来了，所以也没好好养护，结果被先生擦得蒸亮，炉台和墙壁擦得干干净净，而且他默默地干的。我想，难道我道歉就起这么大的作用？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先生在公公家什么都干，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只要家里脏了就喊我，你收拾一下屋子，一天就知道看书。今天这可是头一回。第二天早晨5点多他就起来擦地，6点多问我，咱俩去早市买菜和水果，晚上回来我给你做好菜行吗，媳妇儿？我说行。他简直变个人似的。通过这件事更让我体会到修心的重要。以前我们家有什么事不需要和先生商量，我说咋干就咋干。现在我改了，我会问先生，这事你看怎么做？他说，听媳妇儿的。我说，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，因为我觉得男人想问题比较全面。他说，那就那样办吧。我说行，听你的。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太强势，使自己活在自我中，又苦又累。跳出来之后才知道无私无我才是真正的自在。以前我的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不足来评论别人，愤愤不平的， 现在无论看到常人或同修的不足，我就对照来找自己，保证能找到执着，修起来感觉很轻松。现在话越来越少，心越来越静。发生在修炼人身上的都是好事儿，只要你站在为他人的角度看问题，向内找，都能变成好事儿。就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，就在不断走向无私无我，境界会越来越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，脑血栓八日恢复正常》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唐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3月10日。第一部分，师尊保护正念闯关。2019年黄历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我从地里回家，在院里弄点菜喂鸡，拿着菜往鸡舍的方向走。突然右边身体觉得不好使，是脑血栓的假象，4年前出现过这种假象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几分钟就过去了。我扔下菜走到屋里，半边身子就像没有了一样，倒在椅子上，右胳膊右腿一点不听使唤。左手拿起手机给两个同修打了电话，当时就我自己在家，丈夫在外打工，心想不给丈夫打电话，他未修炼法轮功，他知道了非得让我上医院不可。 A 同修来了，见状想把我抱到床上，他比我个儿大，使足了劲儿也抱不动我，拉不动我，我的身体僵硬，一点劲儿也使不上，很沉，后来连拉带拽才把我翻到床上，我的嘴都是歪的，当时我都不知道。 A 马上让他儿子开车拉他去叫其他同修， B 同修也来了，告诉我不管怎样就是不承认他。这时我的嘴说话不清楚了，但心里清楚，从给同修打电话开始，一刻不停地排斥他，不承认他，求师父救我加持我，绝不给大法抹黑。 B 上前扶我，我坚决不让他扶，就在屋里边走边跑， B 在一边跟着我，这样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，撞了多少次墙，上台阶下台阶，我没有怕摔倒的意识。来到院子里，院里一半水泥地一半菜地，中间一溜砖崖子，我想正常走路，可身体却像脱缰的野马，控制不住乱蹦乱跳，但我根本没有怕摔倒的意识。 B 同修紧跟着我，累得他满头大汗，我就是不承认他倒了再起来。这时 A 同修回来了，叫来两个外村的同修，见了面，他们边交流边用法理提醒我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就走大法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。这样一直到凌晨3点，外村的同修才回家，我和 AB 同修稍微睡了一会儿，4点多我们开始练功。练功可是难题了，右手根本不听使唤，第一套功法根本翻不过掌，跟不上去，抻也用不上力，也待不住。第二套功法稍微好点，头前抱轮，眼睁着合不上，胳膊下来了，再用力往上起，头顶抱轮和两侧抱轮根本到不了位。第三套功法前边动作还好点儿，到推动法轮4次，右手不知怎么动。我告诉胳膊说，你是我的胳膊，我听师父的口令，你得听我的，我叫你怎么动你就怎么动。第五套功法就更难了，每个动作右胳膊就耷拉着，心里这个急呀，我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真我就是能行，就是不承认这个假象，腿好些站一个半小时没问题。第三天右手练功能跟上了，只是不到位，直到第6天，一天一个变化，一天一个样。再说说发正念，练功和发正念，右手腕根本立不起来，没劲儿，发正念就更难了， 心里明白发正念很关键，右手就是立不起掌来，可我就是发。我用嘴叼着右手中指，发多长时间，叼多长时间。就这样，到第四天就能立掌了，但时间短，短也坚持着。可发正念的一句法怎么也背不过，平时背得很熟很熟的，是邪恶在捣乱。我就写在纸上看着念，过了两天背过了，就这样后来正常了。 A 同修的孙子小，晚上和我一起待了三宿，有时带着孩子给我买点干粮，我做点粥。 B 同修和我白天学半天法，剩下的时间我自己学向内找。晚上他一起待了七宿，第八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法小组学法去了。当时第二天我就做饭，还洗了自己的一件衣服，又拖了地。正巧大女儿来了，其他事她做，来了一会儿她就回家了。她孩子正读二年级，大女儿天天来回跑。到第八天白天，我骑三轮电车到八里以外的同修家一趟，这中间过一个小十字路口，周围没人也没车音，可我的三轮车突然停下来，控制电门的手根本没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辆白色轿车嗖的一下横穿过去，真是前一秒后一秒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，边哭边喊着师父，是师父的保护，不然还不知道什么后果呢。自身体假象出现后，我正念很强，就是不承认邪恶因素强加的迫害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第二部分，头脑里的正邪大战。过了几天，丈夫回来了，我把经过给他说了一遍。我说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没有大法的指导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他也没说什么。第二天，他在外面用水管子冲洗纱窗上的灰尘，我帮他按着。一会儿头左上方觉得发憋，一个声音说，一会儿就来人了，你就完了，怎么怎么的。我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话，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，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，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。我正告邪恶因素说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不管我在历史上给谁签了还是没签过约，都统统作废，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的修炼道路有大法师父安排，其他的都不配插手，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都不配，永远都不配，任何强加的都解体灭尽。大法师父在99年以前就把病根已经摘掉了，你强加的绝不会被承认的，你只有灭尽的份儿。20分钟后，整个大脑身体轻松了，在师尊的保护下结束了这场正邪大战。整个过程丈夫不知道，我大哭了一场，是师尊救了我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用人类的语言，永远也说不尽师尊的佛恩。接着就过麦收、晒麦、入屯，我都不落，整个过程就像演戏一样，就这样过来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是修炼提高的根本。为什么叫邪恶的旧势力钻了空子呢？我静下心来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我回顾自己的整个修炼历程，从邪恶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最严重的零几年开始到现在，许多执着心不去，向外看，用法修理别人，滋养了邪恶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比如警察一次次骚扰、强行拘留、非法劳教、洗脑班，使丈夫承受不住。开始他也学法练功一年多，对我非打即骂，找茬就打我，不让我学法，不让我练功， 而我不是耐心地给他讲道理，找自己的原因，用法衡量自己，修自己，而是心里恨他，怨恨他不分善恶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。慢慢地和他说话也少了，还产生非常怕他的心，他一有不顺心就拿我出气，而我也是一直忍着，但心里放不下，不是真正的修炼者之人。跟丈夫讲真相就更难了，跟他提法轮功真相他救活，也使他对师父对大法犯了不少罪，而我也滋养了不少执着心。前边提到四年前出现过病业假象，因是有一天我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，一男士是脑血栓的病态，他怎么也不让路，路比较窄，我骑电轮车就是过不去。也快到上课时间了，他在路中间站着不动，喊也不动。我就心想，我们天天给法轮功资料，人家认识大法真相的都好了，得福报了，这人肯定不知道真相，像这样的就应该统统淘汰。这是病业假象出现后才找出来这恶念，没有慈悲心。经过这次身体的病业假象，找出了许多执着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好胜心、不平衡的心、情等等人心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出现了病业假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心性要求去做，只练动作不修心性，他不能算练功人。在以后修炼中，我一定时刻把自己视为练功人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向内照，用大法对照自己的言行，努力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和同修走过的那段路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1日。我今年73岁，1996年有幸走入大法修炼，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让我无病一身轻，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2018年6月的一天，我去一个学法小组送资料，进屋刚坐下，就听 A 同修对我说，姐，我左眼星期天突然失明了，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的右眼在几年前就已经失明了。我一听有点突然，就顺口说了一句，那怎么办？他说，我想找个同修家住几天，静下心学学法，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我说，上谁家呢？他说，我想上你家去。我不加思索地说，我看不行，我这个状态根本帮不了你。我的两眼视力也很模糊，他就没再吱声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还愤愤不平地想，这人一点也不替别人考虑，我现在都自顾不暇，怎么能帮得了你呢？晚上吃完饭刷牙的时候，边拧着牙膏盖边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现在这个状态哪能帮同修呢？他还想上我家来。啪，牙膏掉地上了。我哈腰捡，一起身的时候，右眼角一下撞在洗脸池的棱角上，有点肿但不疼。我想，哪有偶然的事啊？难道是我拒绝同修不对吗？可是我状态确实不好，帮不了啊。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了进来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我马上悟到，从一开始听到的那一刻，没有考虑同修的事，我的所思所念全是站在我个人的起点上。想到自己目前状态不好，左眼几近失明，右眼看东西模糊，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虽然在做，但是很艰难，比如外出讲真相，一米开外就看不清人的面孔， 有时走到跟前才能分清是男是女，刚要搭话，对方已经擦肩而过了，错过了很多的机缘。有时对面同修走过来，都没看出来，而是迎上去讲真相，弄得啼笑皆非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可以做三件事，而同修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他能不着急吗？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同修，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我却悟不到，让师父操心点化，弟子修得太差了。向内找，就是自己有怕麻烦的心，怕耽误自己做三件事的心，这不都是私心吗？而私是旧宇宙的理。师父说，要成就新宇宙的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悟到自己还是在旧宇宙中打转转呢，太危险了。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挖根中的一段法，我要叫你们决裂人，你们却不跟我走，每次机会都不会再有。师父，弟子因私心太重，险些错过了这一次决裂人的机缘。我悟到了大法弟子没有偶然的事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。师父慈悲，把 A 同修安排去我家，这是对我的信任。师父相信我，那我就一定帮得了同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为了叫弟子在其中修自己，成就正觉。感恩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我走到师父法相前，双手合十，对师父说，师父说行就一定行。转过天，星期五，我到了同修家，老两口一看我来了，热情接待。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简易房，一进屋热浪扑面而来，像蒸笼一样。这是一间靠道边的门卫室，同修的老伴看大门，他俩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了。道上过往的车辆呼啸而过，还不断的有人来敲门问事儿，这样的环境真是难为同修了，哪能静下心来学法。我越发觉得对不起同修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难道不应该帮一下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想到这儿，我立刻开门见山地向同修道歉，昨天不应该拒绝你的要求，我今天来接你去我家。老两口高兴极了，我们约好吃过午饭，老伴儿送他去我家。下午一点左右，同修来了，我俩切磋交流了一会儿，达成共识。第一，要信师信法，第二，要大量学法，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，第三，向内找归正自己，第四，有时间就多练功，不说常人话。接着就开始学法，我俩都双腿盘坐，我双手捧着转法轮，一字一句念给同修听。我们一口气学了两讲，然后开始交流，各自向内找。 A 同修诚恳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之处，比如学法不入心，和尚书什么也不知道，发正念导掌一直没有得到归正，外出讲真相有怕心，因为他也多次被绑架，怕心重，出去讲一圈就想赶紧回家，救人效果不好，在家很强势，对老伴儿怨恨心很强，爱管闲事，家里常人的事也跟着操心，妒忌心、争斗心、色欲心、指责心等等。我也找到自己的各种执着心，比如 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有求之心、懈怠心、求安逸心、显示心、为私为我的心、怕心、爱面子心、好为人师的心、只想改变别人的心、执着于病业假象的心、负面思维等等。然后接着发一个小时正念，我俩都感受到能量场很强，知道是师父在加持，心中无限感恩。到了6点发完全球正念，又加发一小时。同修接着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然后开始练功。半夜12点发正念的闹铃响了，我忽然看见一个人影从卫生间出来，径直朝我走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 A 同修哽咽着说：姐呀，我的左眼恢复正常了。他紧紧地拥抱着我，我说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那样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看着 A 同修激动的样子，我反而很平静。然后我们开始发12点正念，之后又加发一个小时。 A 同修平静了一些，我理解他的心情，一个突然失去视力的人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，我感同身受。在绝望中出现了希望，尤其是大法弟子直接牵扯到修炼，只有师父才有这回天力呀，这包含着多少师父的承受和付出。我对他说，千万不要产生欢喜心。他点点头。凌晨3点我俩开始练功。当练到法轮周天法的时候， A 同修提醒我：姐呀，你那个绕脚的动作好像不太到位。我谢谢他，并在心里感谢师父，若不是同修的到来，我这个不到位的动作不知何时才能纠正呢。又想到 A 的坦诚，为别人好的心态令我自愧不如。周六这天，我和 A 正在学法， C 同修来了，看到 A 正在读法，惊讶地连声赞叹：哎呀，了不起，太好了。我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这天我和 A 学了大约4讲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练功，过得很充实。第4天周日下午，同修 D 来找我有事，我俩说完后，他就和 A 聊起来了。后来我进屋听到 A 在大讲特讲自己当常人时的一些事儿，不在法上，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，希望 D 赶紧离开。等 D 离开后，我提醒 A，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。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，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，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我提出 A 的不严肃态度，同时也找自己，有点欢喜心。于是我俩开始发正念，然后开始学法。 A 说看不清楚了，有些着急。我鼓励他说不要想那么多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大法弟子有不足的地方在法中归正，归师父管，邪恶不配干扰。6点发完正念后， A 说想去给师父上炷香，我把他领到摆放师父法像的屋中，给师父敬完香， A 双手合十，失声痛哭，声泪俱下：师父啊，弟子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，师父不计弟子过往之过，给了我光明，我却不争气，被欢喜心干扰，说了一些不在法上的话，致使眼睛又看不见了，弟子现在懊悔不已，向师父请罪。欢喜心、显示心，这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心， 我一定记住这次沉痛教训，听师父的话。看到同修痛心疾首，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我说，师父在《红银二别哀》中说过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咱们要落到实修上。转过天来是周一，同修 A 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周一本来是在我家集体学法的时间，因为 A 的缘故，我提前通知大家这次集中延长学法时间，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，为的是帮助 A 早日闯过病业假象。学法中间交流的时候，我把这两天的情况和大家交流了一下，首先向内找自己，期间产生了欢喜心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建议大家形成整体向内找，回去也帮 A 发发正念， A 也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执着等等。一天一共学了三讲法，下午集体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，我感觉能量很强。周二开始，我和 A 照常大量学法发正念，向内找归正自己。这期间 A 开始着急上火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。看他这样，我有些不耐烦了。忽然师父在精进要旨再去执着中讲的法打入脑中，渡人就是很难，悟更难，特别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放在其中悟一悟，都知大法好，为什么就放不下呢？我悟到我和 A 都修炼20多年，到现在还执着那么多。师父刚刚传法时，看着脚下那上亿的学员，各种心态，各种层次都有，真是难以想象师父经历多大的艰辛和劳心。就是这样，师父还体谅着弟子。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，想到这些我惭愧极了。为什么一遇到问题就跑人那里去了，就放不下人心呢？其实眼睛不是根本问题，根本问题是要去我这些执着心、急躁心，不能包容别人的心，怕麻烦的心，不耐烦的心。我一下子心情平静了，所有的烦恼一扫而光。我想办法做各种饭菜让同修吃得下，从法理上交流，坦诚地面对同修，向内找归正自己。 A 被感动了，什么饭都开始吃。我明白他已经放下那颗自我的心，知道减少我的操劳。大法的法理使我和同修变得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师父在《红银法轮大法》中说，公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修心是多么重要。转眼又到了下个周一，这天来了8个同修。我们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学法，高密度发正念。当时我感到非常静，能量场也很强，大家都庄严肃穆，盘腿立掌，不间断发了一个小时正念。刚停下来， A 就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我现在看清了每个同修的面孔，并打开转法轮说，我看清大法书上的每个字了。 A 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是很平静。我虽然是闭着修，看不到另外空间，但是我真的感受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激烈壮观。大家都静静地坐着，微笑地看着他。这时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 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使我有了更深的体会。第一，借助于背法的优势，使我完全融入法中的心态，一气呵成写了这篇文稿。师父的法不断打入脑中，层层的法理不断展现开来。写稿的过程也是在同化着法，这是有史以来写稿过程中第一次有着如此强烈的感受，真心感到幸福极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样一段法，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，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，再提高之后，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，等他再提高，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，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的升华着。我在写稿过程中不断地在法理中升华，回头一看，写过的东西在法理认识上很肤浅，修改以后写一段时间，回头重阅，发现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所以我三易七稿还是觉得意犹未尽，心中的东西还有没表达出来的。第二，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直困惑我的眼睛的症结，那就是自己没有走出思，执着于对眼睛的执着，一切都是围着眼睛转，结果状况越来越糟。有的同修问我，我觉得你哪方面都修得不错，为什么一直走不出这个眼睛的干扰？我听了很惭愧，其实我深知自己修得很差。前不久，师父在梦境中点化我，一盘炸得金黄的油条很是诱人，我拿起一根撕开，发现里面黏黏的没熟。醒来后，我悟到这是我的修炼状态，用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形容一点不过分。平时大量学法、背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持之以恒的救人，其中之一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这个眼睛的不正确状态，可是一直都没有起色，为什么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挖根》中说，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，显而易见这种危险一直在我的空间场，而我却不自知。感恩师父赐予弟子这么无比珍贵的机缘，知道今后怎么修炼了，明白了师父要的是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现在信心满满，重新起步，走好以后修炼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积极参与投稿，作者大陆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1日。近日，明慧网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发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对此本人有几点想法与同修交流。今年伊始，武汉肺炎席卷中国大陆，到现在已在全球上百个国家蔓延，至今已造成多少人死亡？因为中共严重隐瞒国内疫情情况，故无法准确计算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迎来了世界法轮大法日。我个人觉得，此次大法日的活动具有深刻意义。这是师父给予全球弟子形成整体，共同清除邪恶，大面积救度众生的又一次机会。因为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前所未有的，我们走过的路令不同层次的神都觉得珍贵和羡慕，因此把我们生命升华的修炼故事和过程用人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，用修炼人纯正慈悲的正念之场，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，启迪人的善念， 使人的本性苏醒，得到救度，同时也是证实法的伟大与殊胜。而在这次武汉肺炎在中国疯狂蔓延及众多的事实面前，是很多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。在大量武汉民众被武汉肺炎吞噬生命的关键时刻，仍然隐瞒疫情，大搞什么庆祝活动，鼓吹被国人唾弃的伪光正。在这种善与恶的对比中，人们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善良，抛弃邪恶。这也是慈悲的师尊在大难面前给世人了解真相，从而得救的珍贵机缘。如果大家都能正念对待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，积极参与正念加持，那在另外空间也是大法弟子共同清除邪恶因素的一次正邪大战。这次武汉肺炎也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，留给大法弟子救人的时间可能真的不多了。前段时间大陆疫情肆虐，全国封城，在这里的同修们都感受到了压力，更感受到救度世人的紧迫和艰难。同修们应该珍惜和抓紧余下不多的每一次救人和修炼的机会。最后恭引师父在《红音五传递》中的诗词与大家共勉：我们来自不同的族裔，神叫我们大法子弟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，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大义当前，修好自己，讲好真相，一文中写道：无论我到哪里，或买菜，或站在马路边上，或在超市门口，一会儿人就多起来。一个多钟头的时间，我就为17个人分别退了党团队，而且党员比平常多。我感到众生在急迫地等待大法的救度，表面封小区，可封不住大法弟子。我每天自由地进出小区，保安几乎都不问我，因为我没有把他们当成保安。在大法弟子的眼里，没有常人划分的等级和职业之分，也没有管位大小之分，全是众生，都是被救度的对象。我心里想的是怎么告诉他们真相，所以他们好像被抑制住一样，进出几乎不问我，还为我服务，自动给我开门关门的。别人都是自己开门，我也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。尤其是看到保安一个人溜达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劝他们三退了，并送给他们真相资料看。几个保安在一起的时候，怕他们不好意思或有顾虑，我就以第三者的身份给他们讲真相。在我住的小区里，花园里经常有人散步遛狗，我就主动和他们搭话，然后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，一文中写道：我努力强迫自己顺着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向内找。我发现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，本来不应该有对任何同修的羡慕、崇拜、依赖。这些人心的背后隐藏着更强大的人心执着、妒忌心、攀比心、不平衡的心，以及背后的自卑心。这些在我以上的文章表达中就能看出来。说来大法也真神奇，正当我顺着这条思路认真地往下找时，十几天来找不到漏洞，不知水漏哪儿去了的太阳能，一切正常了。再向内找，是因为自己长期没有扎扎实实实修，遇到矛盾了用人心对待。现在人的表面你对我错上，和同修的意见不同时，不能用宽容的心和同修真诚善意的在法上交流共同提高，而是用狡猾的心理逃避矛盾，还有虚荣心、爱面子的心、怕伤害同修的心，把师父安排的共同提高的机会一次次的失去了。在写党文化浸泡的60多年中，不自觉的就陷在党文化那一套强势，总强调自己对，强加于别人。在别人说到触及自己的心和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话时，用圆滑能自保又不得罪人的狡猾手段转移话题。就像师父法中讲过的法理，用掩盖加掩盖，
来掩盖自己的人心执着和观念，背后埋怨指责同修，给同修道歉时抱着等回报的心，同修没吱声，心里很失落，有时不自觉的就冒出显示心和正视自我的心和看不起他人的心等。这么多人心，真感觉这些年根本没修，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。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让我们消除间隔，真正整体提高上来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狱中得法登法船》一文中写道，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上班的路上，工作时，闲暇之余我都念，感觉这九个字在血液里流动，整个身体都是这九字真言，非常玄妙，在另外空间也给我显现出许多美妙的景象。有时这九个字在天上变得很大，有时变成螺旋似的往上走，每个字的周围还有莲花叶点缀，像灯一样。有时九个字变成金色，有时每个字下面是莲花叶。当我发完资料回来时，看到叶上盛开出粉色的莲花。有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害我，往我的水杯里倒脏东西，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水杯底下就开始翻浪花，不好的东西被清除后显现出莲花，水就纯净了，可以喝了。念九字真言，有时还显现出一艘非常漂亮的黄色的龙船，龙头和龙尾喷射出光芒，龙眼转动，中间红色船帆上纵向排列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，船帆两侧各有一条透明体的银龙，有时直立，有时盘旋，奇景妙不可言。神龙告诉我记住这个景象。有时一艘大法船上显现出几个大字，法船悠悠渡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听师父的话，在各种环境下修好自己，一文中写道，从小到大别人都说我善良，顾大局，识大体，自己也形成了只要别人高兴自己就高兴，哄别人就是哄自己的观念，可是每次并不是真开心，内心有时也愤愤不平，翻江倒海，很长时间也忘不了自己的委屈和所谓的大度，知道自己虚伪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这时委屈求全四个字显现在我眼前，我知道是师父点悟，细想让别人高兴的观念并不是真正的为别人好，而是掩盖自己的懦弱，不敢和人争，也不屑于和人争，觉得没意思，还有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维持一个表面平和的环境。法轮大法讲忍，正好符合了我委屈求全的观念，但是委屈后面有求，修炼后知道按真善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向法中要求的真正的为他好，是想让他认为大法弟子好，还是贬相求名的心，所以达不到目的，自己的观念就不干了，就和他吵吵起来了，这不是修炼者之人，不是真修，是假修，心中求师父帮我解体这败坏的观念和执着，发誓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